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睡觉，有些人迟迟不能入睡，有些人随时随地都能睡觉。睡觉对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意思。当门徒们耶稣在祷告的时候睡着了，耶稣就责备他们。那在马可福音第14章37节，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但是有时候睡觉却给不一样的人带来不一样的好处。有一天，老张去参加了一个有2000人的语文竞赛。这语文竞赛的题目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什么是和平、宁静和快乐的意境。大家就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写出最好的一句话。老张呢，就在纸上随便写了几个字。结果得头奖的竟然是老张。大家非常的好奇，到底老张写了什么字呢？老张只写了6个字，我太太睡着了。所有的评审颁奖的时候感动得泪流满面，并深深地拥抱着他，告诉旁边人说，要警醒祷告，不要睡觉。如果你稍微有留意基督教的节期的话，再过3个礼拜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复活节还有受难节。你知道吗？在这个之前的40天，就是在2月18号被称为圣辉星期三 Ash Wednesday， 乃是改革中传统的宗派，包括圣公会、路德会、卫理公会，都会把这40天的时间来鼓励信徒们要好好的进食祷告，好好的在神面前反省默想，然后悔改认罪，特别来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受苦受难。因此今天早上为了预备大家参加我们4月3号的受难节，我们一起来看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就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称这个祷告为客西马尼园的征战，因为这是耶稣在地上33年半当中最厉害也是最大的一个征战。这个征战记载在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还有路加福音22章。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记载，26章我们从36节到39节。这里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非常清楚的吩咐。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38节，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至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微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先来做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察。首先，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乃是在橄榄山上的客西马尼园。客西马尼园的意思就是压油池或者是榨油池，乃是他们用来压榨这个橄榄成为橄榄油的一个地方。可以说这是耶稣基督常常去祷告的一个地方。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这个橄榄园的这个最老的一个树大概有900年之久，所以每年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的话，导游都会带你到这个橄榄山上的客西马尼园去，来观看耶稣基督最后祷告的地方。那第二，这个事情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几乎是进入到深夜了，因为前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和门徒们吃了最后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也就是最后的晚餐。在做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曾经预言有人要出卖他，就是犹大要出卖他。之后呢，我们看到说他们当中的两个门徒还在那时候争论谁要做老大。不但是如此，耶稣也在那个时候预言彼得在鸡叫之前要3次不认主。你可以想象这时候已经进入到深夜的时候了。然后这里第三件呢，我们看到的观察是耶稣带了他3个得意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把其他8位门徒留在一边。这3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呢，曾经3次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第一次是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他带了3个门徒去。第二次乃是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把这3个门徒也带在身边。 今天是最后一次在客西马园祷告的时候，他带着这三个门徒去，为了是让他们能够给他心灵上还有情感上的支持，给他打气。这我们清楚看见耶稣基督在这里，虽然他是一个神的儿子，但是他也完全流入人心中里面的惊恐，他需要带导伙伴的支持。阿们。在今天早上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园的征战，可以说是他33年半在地上的日子当中最大的一次征战，也是可以说最厉害一次的征战。到底有哪些征战呢？三方面的征战。第一个征战是肉体和心灵的征战，一起来讲来，肉体和心灵的征战。要得胜的话呢，必须要怎么样？要警醒祷告。刚才旁边说要警醒祷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属灵征战，肉体和心灵的征战。像保罗所说的，很多时候我们想做的事情偏偏没办法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偏偏要去做。他说这渴死的身体谁能够帮助我呢？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属灵的征战，肉体和心灵的征战。如果要得胜的话呢，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警醒祷告。阿们。这我们看见在另外一个福音书里面，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的记载跟马太福音的记载非常相似。第14章我们从32节到34节，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同样的形容字眼，极其难过。然后34节讲的话跟马太福音讲的话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这是耶稣就在地上所面临的第一个属灵的征战，肉体和心灵的征战。他肉体知道说他将要背负十字架，为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心灵上他是非常的愿意，但是想起十字架所带来的痛苦，所带来的羞辱，他心中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的恐惧，有些的害怕，所以他说我心中极其忧伤，甚至要死，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在四本福音书里面第一次告诉我们他心灵深处里面所领受着情感上的伤痛。你可以想象吗？神的儿子在这里，他也完全表露他在神面前他心灵上里面的脆弱，他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这也提醒我们，在神面前表达我们的脆弱不是羞耻的事情，不要打肿脸皮，脸皮充胖子。耶稣基督明白我们的软弱，神也体恤我们的脆弱，所以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啊。你可以想象忧伤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看路加医生的记载，路加医生的记载是跟马太跟马可福音的记载有所不同，主要有两方面的不同嘛。看看路加福音第22章43节到44节，这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给他力量。然后44节呢，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什么大雪点滴在地上。路加毕竟是个医生，观察入微，他就有天使从天上显现加给他的力量。换句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面临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征战的时候，他仍然需要天上来的力量帮助他，为他打气，为他加油。因此当我们面临生活上的试探甚至是失恋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神会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阿们。然后第二点，看我们看见说，他说耶稣基督祷告更加恳切，然后他的汗呢如怎么样大雪点滴在地上。哇，这个医生毕竟是医生，这个是什么症状呢？医学上来说，这是个血汗症。这个血汗是非常罕有的，非常罕见的一个迹象，乃是当一个人极其伤痛悲伤，在极大的压力底下，他身上里面的微小的血管就爆裂，就掺杂在这个汗腺里面，变成血跟汗掺杂在一起，成为大血点滴在地上。你可以想象耶稣这时候真的是伤痛到极点啊， 他的压力，他所承受的这些痛苦到了极点，所以他说我几乎要死啊，难怪他的汗像大雪滴一样滴在地上。你可以想象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带三个门徒同去呢？就是希望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一些精神或者是情感上的一个鼓励。没想到他们在做什么呢？睡着了。我来看看马可福音第14章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啊，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片时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警醒一个小时吗？换作是耶稣已经去了祷告的时候一个小时了，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门徒们真的非常愿意来陪伴耶稣，在那里守望祷告。所以他们其实离开耶稣的地方，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丢一块石头的距离，大概如果你丢得远一点的话，能三四十尺，近一点二三十尺，他们可以看到耶稣祷告的地方。但是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困倦，他们就睡着了。耶稣在这里非常体恤他们的软弱，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呢，肉体却软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岂不是你我常有的光景吗？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哦，教会很多的事工需要你来服侍，但你想你自己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服侍主，你说什么心灵愿意，肉体软弱。背经行动已经进入到三月份了，你说我年纪大了，记忆不好，背不起来了，让年轻人去背吧。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做丈夫的圣灵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但是你知道吗，我的太太总是唠叨唠叨，怎么爱他呢？心灵愿意，肉体软弱。他来说，我知道耶稣告诉我们说，在主里要凡事顺服我们的丈夫，但我的丈夫一点都不体贴，一点都不明锐我的需要，我怎么能够顺服他呢？心灵愿意，肉体软弱。门徒真的是如此，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他非常体恤他们的软弱，不让他们是一次睡觉，几次睡觉啊？两次睡觉，三次睡觉。我们看看第14章马可福音39节到42节，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先前一样，如果是可以的话，求你叫这杯从我面前撤去，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可能耶稣就是一去祷告，一祷告就是一个小时，可能两个小时快过去了，看他们又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怎么样，甚是困倦。他们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耶稣啊。41节，第二次来看他们又睡了，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第三次来了，够了，时候到了，看啊，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卖我的人进了。他们不但一次两次三次很想鼓励耶稣，和他一起守望祷告，没想到一次两次三次都是睡得一塌糊涂。这圣经说他们眼睛非常的困倦，你在眼睛困倦的时候，你真的是顶不住，特别是午饭以后你要上课的话。我记得是在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哇，我们一个香港来的一个同学，我们都通常午饭以后就很难撑，就真想用牙签撑住的眼皮，教授看到我们睡觉他真的不好嘛，对不对？这位香港来的同学告诉我们说，他没问题，我可以睁着眼睛睡觉。到现在不懂他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可以睁着眼睛睡觉。真的是你困倦到没办法，你想不睡都不行啊。两个礼拜前我刚从非洲的加纳回来，礼拜三早上6点多我就去机场，8点多的飞机，坐了大概20多小时的飞机到了非洲的加纳，已经是礼拜四早上的9点多啊。特舍牧师来接我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快10点了，我就坐在他的车上，要他跟我说要一个多小时，快一个半小时才到他的教会。那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谈话，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已经20几个小时没睡了，真的是困倦的不得了啊！想要跟他谈话，没两下子我就呼呼大睡了。心灵愿意，肉体软弱。 这是我们肉体和心灵的一个很大的征战。为要得胜，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警醒祷告，还是要警醒祷告。那耶稣基督进入到第二征战，第二征战是什么呢？就是骄傲和谦卑的征战。一起讲一遍来，骄傲和谦卑的征战。要得胜，必须要怎么样？要效法耶稣。这是我们每天所要面对的一个属灵征战，骄傲与谦卑的征战。自从亚当始祖犯罪以后，我们人类罪的根源就是什么？骄傲、自大、自我中心、自私自利。因此呢，骄傲是我们人的本性啊。骄傲就是告诉神说，我不需要你，我靠我自己就可以了，人义定天嘛。这是我们人骄傲的本性，所以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二个属灵征战，也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征战当中的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征战，骄傲与谦卑的征战。我们看到最典型的例子，他的门徒当中大家都想争老大，然后特别是彼得，这位彼得、哦、通常说话比他想象的还要快。因此呢，耶稣就是这时候已经告诉他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看看在马太福音第26章34到35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夜以前，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清不清楚啊？当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的时候，每次我跟你讲过很多遍，当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乃是非常重要的话。你要放下所有的手机，所有的东西，要好好竖起你的耳朵来听。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彼得不自量力哈，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哇，他是代表性的人物，是领袖嘛，我怎么可以让你失望呢？我就是和你必须和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呀、啊。其他们都不敢说，但是因为彼得说了嘛，就跟随彼得了。你可以想象到时候彼得自大骄傲到一种地步，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的一个人。我就是和你同死，我也不能丢弃你啊。哇，好大的口气哦。结果我们都知道，不久以后耶稣被抓拿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的时候，彼得就在这些仆人侍女面前三次不认耶稣。福音书告诉我们说，耶稣转头看他的时候，他就跑了出去，在那里痛哭。他就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骄傲自大的结果，在那里痛哭悔改。后来彼得真的是痛哭悔改，后来成为耶稣基督所重用的大使徒，成为教会当时最棒的一个领袖。所以后来当他写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完全的改变，不再是那位骄傲自大自以为是的。是彼得前书第5章第6节说什么呢？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如果之前他明白这些话就可以了，但他忘记了，其实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基督已经告诉门徒们说，你们不要效法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骄傲自以为是自为义。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12节告诉他们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彼得想爬得很高，靠着他自己的血气想要做得最高，没想到他却降为最卑微的，跌得最惨。就在彼得前书5章第6节刚才所说的，他说，所以你们要自卑，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彼得学会了，他懂得如何自卑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真是要来胜过我们骄傲而谦卑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效法耶稣基督。反过来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是如何的谦卑呢？在马可福音第14章，我们继续看35节到36节，这里说，他就稍微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36节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就你叫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先看35节，这时候耶稣稍微往前走，脸伏伏在地祷告。你知道犹太人一般上祷告的姿势是什么姿势？就是站坐举起双手面向耶路撒冷来祷告。但是耶稣在这里祷告是什么祷告啊？俯伏在地，是一种敬拜的姿势，是一种最卑微最无助的姿势，俯伏在父神面前祷告。神的儿子如此的谦卑在天父面前。然后下一节告诉我们说，他祷告说什么？阿爸父啊，阿爸父啊，求你将这杯从我面前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阿爸父啊，马可福音里面跟福音书里面有时候掺杂了一些亚兰文，当时耶稣基督的母语是亚兰文，虽然他讲希伯来话，所以亚兰文是他的母语。在这个时候呢，他以最亲切的阿爸，阿爸发的这个阿爸乃是亚兰文，他对他天父非常亲密的一个称呼，阿爸父啊，求你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乃是从你的意思。可以说耶稣基督自己卑微到这种地步，他就放弃自己可以做的决定。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来到这世上完成天父给他所要做的旨意，他可以选择要做什么不做什么，这时候他却将这个选择的主权交回给天父。阿爸父啊，请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因此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的卑微，效法耶稣基督自己卑微，没有人逼他的，没有要求他的，是他自己谦卑他自己。所以我非常喜欢使徒保罗，当他在描述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时候，他以最简单的字眼来形容描述耶稣基督最奇妙最奥秘的真理。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什么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简单的三句话就把耶稣的神性人性完全形容得非常非常的贴切。他本有神的形，他本来就是神嘛，但是却没有强词夺理标榜自己说，我是神的儿子，我要怎么做怎么做，他乃是神本身。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来夸耀他自己，这里说什么？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举了奴仆的样式。为了来到世上，神成为人，他必须要倒空他自己，把天上的荣耀、天上的富贵荣华都要放下，来到我们当中，住在马槽里面的诞生，成为奴仆的样式。然后第三点，我们看到说，既然成为人的样子，既然有人的样子，人的样子就应该怎么样？就自己卑微嘛。我常常说，如果你是人的话，一定要懂得谦卑，不懂得谦卑的话就不是人。他就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啊。他倒是人的话，人我们应该做的本分就是要自己谦卑自己，自己卑微，然后呢，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看到耶稣就是谦卑到什么地步吗？本来就是神啊，却没有因此强词夺理，取了奴仆的形象，最卑微的、最被人藐视、看不起的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有了人的样子以后呢，他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而且保罗强调说，且死在十字架上，死在最残酷最无人道，只有非罗马人才能够被钉死的十字架上。你可以想象耶稣谦卑到什么地步吗？下一次当你感觉到自己很骄傲自大自夸的时候，麻烦你仰望一下十字架。当你自己觉得自己很棒，自以为是自为义的时候，麻烦你做个祷告，耶稣啊，帮助我谦卑吧。骄傲和谦卑的征战，你要来效法耶稣基督。阿们。 然后最后第三也是最大的一个征战，是什么征战呢？顺服和悖逆的征战。一起讲一遍，来，顺服和悖逆的征战，要怎么样？要放弃权力。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征战，这是一个抓住权力和放弃权力的征战。可以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征战当中最大的征战就在这里，顺服吗？就要死，是一个生与死的征战，是一个仅仅可以紧紧抓住你的权力，也可以是放弃你权力的一个征战。最典型最失败的例子莫过于加略人犹大，耶稣基督十二门徒当中的一个，他竟然用了30两银子出卖了耶稣基督。所以在克西马尼园第三次祷告，看到门徒睡觉以后，跟门徒讲话的时候，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看看路加福音22章42节到48节的记载。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什么？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那个显得丧尽人心的这位加略人犹大，竟然用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动作，耶稣亲嘴作为暗号来出卖他跟随了3年半的耶稣基督。他为什么如此的叛逆呢？如此的悖逆呢？因为他所期待的跟耶稣所要成就的是完全不一样，他大失所望。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犹太人，他期待着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乃是要来轰轰烈烈带领他们反抗革命，推翻罗马的政府，让他们犹太人可以自由的。没想到耶稣却谦卑的像仆人一样替他们洗脚，服侍众人，不要受人的服侍。他受不了，竟然用最亲密的动作出卖了爱他的耶稣基督。所以悖逆，我们看到这个悖逆的犹大出卖了耶稣。悖逆的犹大跟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也是在三本福音书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看见的，这个强烈的对比就在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身上让我们看见。我们再看看马太福音26章，我非常喜欢这节圣经，26章39节，这里说什么呢？他就稍微往前走，俯伏在这个马可福音讲的很相似，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非常熟悉的后半段这句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其实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祷告都要学习这句话，一起讲一遍，来，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你很想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最终你还是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当你很想为一件事情恳切的祈求祷告甚至进食，最后你要加一句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听起来也很容易，但如果你明白上文所讲的话呢，这句话要做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容易。他说，倘若可行，叫这杯从我面前撤去。到底是什么杯啊？这个杯为什么让耶稣基督一次两次三次花了2、3个小时在克西马尼园的征战当中祷告迫切，然后汗如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呢？因为这个杯不是美酒加咖啡的杯，这个杯乃是个苦杯啊，这个杯乃是神愤怒的杯，神要审判世人的杯。在以赛亚书第51章17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什么？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这是神愤怒的杯。什么愤怒杯？乃是神审判的杯，乃是神审判罪恶的杯。耶稣知道他所痛苦的并不是实际的十字架上给他带来肉体的痛苦和羞辱，乃是他要承担世人的罪孽，而让神的愤怒临到他身上。这是耶稣基督所忧伤几乎要死的重点，就在这里，明白吗？ 早在耶稣就来的之前700年，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都如羊走迷，偏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是罪恶极重的罪人，该死的罪人，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怎么样，都压在他身上。你可以想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将全世界所有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神的愤怒因此要临到他的身上。这是为什么他三次祷告说，若是可以，倘若可行，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将这杯撤去，求你将这杯除去，求你将这杯从我面前挪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就要成就你的意思。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就要从你的意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最痛苦的时刻，并不是十字架之前的鞭打荆棘的冠冕，这只是肉身的痛苦，肉身的羞辱，这兵丁罗马兵丁对他的羞辱，吐唾沫在他身上，这些都不是他最痛苦的地方。最痛苦的时候乃是他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呼喊。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27章48-46节，约在生猪日中午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你说耶稣这时候已经血都已经快流干了，他还鼓起他全身的力量大声喊着说什么呢，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乃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第33次大难里面最痛苦最孤单的一个呼喊。他不是用犹太希腊文，他也不是用希伯来文，他是用什么最熟悉的亚兰文啊，伊利伊利拉巴撒玛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在那一个时刻，他要死的那一个时刻，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身上的时候，神愤怒的杯临到他，神审判临到他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天父转眼不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是33年半以来第一次天父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分开隔离的时候。从起初转到天地，直到耶稣基督受洗，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三位一体的真神从来没有分离过，从来没有分隔过。就他要死的那一刻，大声呼喊说，伊利伊利拉巴撒巴哥大尼，不是为自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乃是为你的罪，你的罪，你的罪，我的罪，承受了父神的愤怒，父神的审判在他身上。当你下次来参加受难节的时候，你明白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征战吗？这是最大的征战，最厉害的征战。这是为什么说我极其忧伤，几乎要死啊。你可以想象神的儿子从来没有和天父分离过，但是就是因为众人的罪孽都压在他的身上，天父不得不转眼不看他的爱子。你可以想象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寂寞最孤单最伤痛的时刻，父子分离的时刻。难怪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将耶稣基督曾经经历到人生最低层的时候，但是神却把他升为世界上最高最至高的。我非常喜欢腓立比书第2章第9-11节，应该是腓立比书的高潮。 他说什么？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哈利路亚！当耶稣基督完全的谦卑，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保罗说，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并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克西马尼园的征战是耶稣在地上最厉害的征战，最大的征战，也是他真情流露的一个征战。想来想去，不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忍受，要接受这个杯，只有一个答案，因为他太爱你了，因为他太爱你了，因为他太爱你了，爱到一种地步，他承受了最痛苦的那一时刻。以利以利，拉巴，撒巴哥达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为别的，只因为耶稣爱你。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想到你在克西马尼园的征战的时候，帮助我们进入到主你的内心的深处，稍微体会一下，主你说你极其的忧伤，几乎要死的那种的感受，因为你从来不是为你自己，从来不是为你自己，那是为我，为我每一位该死的罪人，承受了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为了要拯救我们。谢谢主耶稣，这么伟大的爱，无法测度的爱，无法想象的爱，可以让你承受与天父隔离的痛苦。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你的大爱，为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来感恩，帮助我们不要再做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不要再做主日崇拜的基督徒而已，你为我们付上了最大的代价，最痛苦的经历，就是因为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没有人像你这样爱我们，真的没有人像你这样爱我们，我们心存感恩，你既然为我们死，我们就当为你活，就当为你活。 因为无人像你这样爱我们。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在客西马尼园的征战都得胜了，我们才有今天，我们才能够坐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服侍你。谢谢耶稣，耶稣我爱你。帮助我们更多的爱你，更真的爱你，更深的来爱你。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无人像你这样爱我。
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你使我活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因你爱我，就爱我到底。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遍行歧路时，你饶恕接纳我，恢复我的信心，恢复我的柔美，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我要敬拜尊崇你生命，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死在罪恶中，你使我活过来，给我新的生命，给我新的希望，因你爱我，就爱我到底。主啊，我身充满恩典和怜悯，当我遍行歧路时，你饶恕接纳我，恢复我的信心，恢复我的柔美，因你爱我，永不放弃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我要敬拜像你这样爱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再过三个礼拜就是圣诞节、复活节，我鼓励你这段时期好好的来默想耶稣基督为你的受苦受害。你可以用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24章、路加福音22章来做你每日的灵修。那你不要只是用你的头脑知识去思想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所面对的征战，那你能求圣灵，那你能够稍微体会一下，稍微感受一下耶稣极其忧伤，甚至要死，几乎要死的那种的状况，那你能够明白更深的体会耶稣对你的爱，对你的爱，对你的爱，对我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爱到底永不改变永不窒息的爱。那你再一次来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再一次存着感恩的心，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全然全心完全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全人全心来敬拜他，当我们来服侍他的时候，全人全心来服侍他。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为什么？因为只有他配得，只有他配得，只有他配得。因为他为你，为你，我们每一个人担当了我们的罪与天父隔离的痛苦，就是要来买赎我们，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有永生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在未来的三个礼拜，好好的思想，好好的默想，欢迎圣灵来开启你的心窍，打开你的眼睛，让你能够看见，能够体会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挣扎。我们在唱那个副歌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告诉耶稣说：“耶稣，真的是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
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无人像你。”
是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深深的体会，在这世上没有人像你这样爱我们，因为没有人像你这样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承担了神的愤怒，极其忧伤，几乎要死。谢谢耶稣独自的爱我们，我们要全人全心的来敬拜你，服侍你，一生跟随你到底。我们当中如果你第一次来教会，或者在网络上的朋友们，你从来没有做过决志相信耶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今天你明白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要喝这个苦杯，我邀请你跟我一同来接受相信耶稣基督。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你跟我祷告，我祷告一句，你大声的祷告一句，表示你心中里面这样的一个坚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预备好了吗？网络上跟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感谢你这么爱我，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的罪，给我永生的生命。现在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欢迎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一生带领我，一生引导我，我要一生敬拜你，一生跟随你，一生爱你。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恭喜你做了祷告以后，你就是新造的人，从此以后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记得扫描一下，告诉我们你今天做的决定，至少告诉两个人你做的决定，不要忘记回去好好看看，先从马可福音14章好好看一看啊！请不要忘记每个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敬拜赞美主，因为只有他配得你全人全心的敬拜，阿们。也领受神的祝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谢谢主你爱到底，永不改变，永不止息的爱。这是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耶稣基督从荣耀中再来。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到旁边说，耶稣爱你爱到底。